各位听众。6月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两大突出主题，一是欧洲议会选举之后法国以及德国政坛的力量重组，二是法国教会神职人员性侵行为独立调查委员会发出的呼吁。中国196430周年在即，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刊登短文，突出中国政府30年始终试图淡化事件的努力。财经报刊回声报则刊登对30年前痛失爱子的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女士的长篇访谈。六四三十周年之际，中美贸易战也正不断升级，解放报和回声报也都发表文章介绍相关的情况。十字架报的文章针对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近日在新加坡面对媒体提问的回答指出，30年来中国当局始终试图为天安门广场屠杀数千学生自圆其说，但始终拒绝使用镇压一词，只说是一起威胁政权稳定的事件，而中国政府当时的处理方式保证了中国此后的发展。报道指出，30年来当局一方面试图抹消这些悲剧事件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或者否认或者淡化1989年6月4日那一天北京曾发生血腥镇压，但事实不容否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受害人家属或异议人士都不断提供证词，肯定1989年6月4日是一个地狱般的夜晚。魏凤和在新加坡参加一次地区安全论坛活动时，面对媒体的提问，表示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正确处理这一事件。文章就此指出，这等于承认这一事件的确发生了。中国当局很少有这样的表态。这篇文章指出，中国当局从未公布真实的伤亡数字，只说大约有200到300人丧生，并说其中有很多是军人，但实际情况是有数千人丧生，不只是在北京，而且也在数十座同样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的城市。30年来，世界各地众多的活动人士努力维系这次悲剧事件的记忆，尤其是在香港，他们坚信正如鲁迅所言，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天安门母亲团体成员之一张先玲女士今年已经82岁，她的儿子王楠1989年时还是中学生，只有19岁，但6月3日至6月4日夜间，她头部中弹死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张先玲向回声报记者出示当年医生出具的死亡证明，上面写着中弹致死。张先玲女士表示，这是政府杀人的证据。回声报简短回顾了随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起的学生要求民主的运动，指出5月20日政府下达戒严令时，没有人相信人民解放军会向人民开枪，张先玲也是一样。如今他很后悔曾经对儿子说军队不可能用真子弹开枪。他告诉回声报记者，那天晚上王楠像往常一样去天安门广场拍照，但在长安街上中弹，一些医学院的学生和市民曾想去救助，但遭到军队持枪威逼。此后，两辆救护车试图前往长安街救助伤者，也遭到军队的阻拦。王楠的遗体被军队草草掩埋在北京28中附近。几天后的暴雨暴露出掩埋的尸体，王楠被送往附近医院的太平间。张先玲很晚才得知儿子遇难的消息，在此之前，家人和朋友曾满北京寻找王楠的下落。张先玲表示，几天之内他的头发就全白了。得知儿子死讯之后，他辞去了在航天部的工作，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四处寻找证人，试图还原儿子遇难的经过。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他与其他遇难者家属组建了天安门母亲团体。30年来，他们不顾当局的阻挠，努力维系遇难者的记忆。他语气温和，却十分坚定地向记者表示，他会为真相大白而努力到最后一口气。回声报在报道中美贸易战进展的同时，还针对196430周年发表文章指出，30年后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控制丝毫没有放松，六四始终是不能提及的禁区。时至今日，中国年轻一代对这次被当局称作是反革命暴乱的事件知之甚少。六四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将重心转移到改善经济生活。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静文对该报记者表示，与这种战略相伴而行的是党国意识形态教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加强。习近平上台之后又加强了镇压政策。德国智库一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 结果是言论自由明显缩水，很多中国人目前最关心的首先是消费和安全。这篇报道写道，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狱中病逝，使得中国民主运动失去了一个领袖，而香港的泛民主派运动如今也面对北京对香港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